今天可能是最后一讲啊，第十一讲。今天是从第三十份第一句开始，实际上任务还挺重的，因为包括最后的那个总结记，最后一记，就是佛在这儿费了那么多的劲儿，反复的提醒，反复的说，说了一大堆道理，到最后他要总结成一个颂子来，实际上就是说他说《金刚经》呢，就是为了说最后一个颂子，前边就是为这一个颂子呀来准备材料，来做铺垫，来做准备，到最后告诉你说，我怎么成佛呀？说你应作如是观，你把就是把最后一个颂子如果确实理解好了，那就是你把《金刚经》的总持你抓住了。好，前边我们可以稍微的快一点啊。第一句，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遂为微尘。这是第一次提出来，就是说，把三千大千世界啊，我们说了啊，是四十亿个我们这样的地球组成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把这个地球的所有的物质呢，碎为微尘，就是碎微尘就是那个最小粒子，哎，基本粒子，叫极微，古代叫极微，现在叫基本粒子，都把它碎成那个物质的最小单位。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宁为多否？就是说，微尘众就是这些微尘，难道不多吗？下边还是这个原则啊，没有，哎，真谛，他用了一个这个，他整个这句咱们读一下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地大微尘，地大就是指的那个物质，就是，因为那个四大是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地大就是指的那个成型的物质。这个叫坚硬性，水是指的那个液体，风是指的气体，火是指的温度，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呢是由这四种物质啊组成的，有固体、气体、液体，还要有一个温度，你有温度之后它才会发生这个各种变化，这叫四大，四大合成我们的这个世界。现在呢，他就取出地大，就是叫固体，以三千大千世界固体的那一部分，把它碎为微尘。注意，碎为微尘呐，罗什法师译的简单，他这儿译的呀，比那个罗什法师要细致一点。碎为微尘还不行，还要烧成灰沫，就是把那个基本粒子最小的单位啊。还要烧成灰儿，就是那个还要碎，还要细。然后呢，因为烧成灰儿之后就没有单位了，所以呢，烧成灰儿之后呢，要合为末丸。什么叫末丸呢？就是那个墨，就是我们写毛笔字头研墨用的那个墨。我们现在是方块的呀，圆的呀。古代呢，那个时候造那个很不容易。就是那个材料也很困难了，弄一个不容易，所以弄不了那么一大块，就弄那么一小点墨丸就很不错了，然后弄点水一研写字，那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到后来慢慢人们制造的方法多了，材料多了，慢慢才一般人也可以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墨丸是很那个少见的。说把那个灰烧成的灰再合为墨丸，如微尘聚，就好像最小的粒子的一个聚合一样。最小的粒子，因为你再小的东西它也是东西聚起来的，所以叫聚，但是呢它代表的就是那个极微微尘最小的。须菩提，汝意云何？是临虚聚，宁为多否？他把这个最后合成的这个小东西叫微尘聚啊，叫做临虚聚。什么叫临虚聚呢？实际上就是还是那个意思，就是最基本粒子，是极微，就是再不能分了。 这个小麦丸如果你再切再分，就变成零了，就变成虚空了，就变成没有了，所以它叫临虚聚。就是这个丸你切切切切到这再不能切了，如果你再一刀下去哈，它就变成没有了，临虚，它跟那个虚空是邻居，哎，就是它再一分就没有了，临虚。但是呢，它现在呢是临虚，还没到虚空这儿，所以它还是有，就是最小的那个物质，就是这意思，叫临虚聚。这都是古人对这个基本粒子，或者叫这个极微的一个其他的名字，哎，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碎成一个最小的粒儿。问你这个粒儿的数字多不多？极多是跟那个谁差不多，所有三千大千世界地尘，哎，也是固体的东西，比如是色类末座椅。这个色类一般理解色呀，古人是物质，哎，色类末还是就是说那个最小的那个座的那个末啊。譬如最小聚，你看它就直接一最小聚，都能表现出来这个它的意思。玄奘，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这三千大千世界，大地极微尘量等世界，又不一样了。它是什么呢？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就是固体的东西，它碎成极微尘，那个数量跟这个数量相等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三千大千每一个极微又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哎，跟那个极微量相等的世界，既以如是无数世界色相为末，又把那些世界呢，这个物质都给做成那个，就是烧碎成微尘，再烧成灰，再做成末，哎，如极微聚，就好像那个最小的粒子一样，善现。与汝意云何？是极微聚，宁为多否？哎，所以看来是在这梵文本里头啊，它有很那个，就是说的，我们现在理解它的意思就行了。它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实际上就是无数，哎，你就想象极多极多的一个数量了。没有新鲜的，往下来啊。须菩提回答了，说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是微尘众。首先答这个甚多，这没有问题，我们佛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让我们感觉这个数量非常大，哎，没有问题。但是须菩提呢，说完甚多，立刻就给我们听金刚经的人一个提醒，说如果你要是理解这个微尘众，微尘众就是所有的微尘，大伙嘛，哎，所有的微尘，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微尘众呢是实有的，在你思想上啊，把这个世界碎成了那么多，这个真多呀，你只要一有这个念头，佛则不说是微尘众，佛就不说你想的那个微尘呐叫微尘了，那就不叫微尘了，那是不存在的，你执着实有的那个微尘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如果说，哎，这个微尘真多呀，你如果这么一说，佛就会说你说的那不是微尘，不是我说的微尘。那佛说的微尘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佛说的微尘呢，只是借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数量，让你体会一个数量。我现在拿这个数量要说事儿，并不是说真有三千大千世界，真有那么多数量。佛只是把它叫做微尘，就是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你时刻要有正见，时刻要有般若正见，时刻要有空现观，或者就是用那个最后一句说，时刻要如梦观。我们现在跟佛讨论的这些啊，全是在梦中说话，哎，所有的都不能当真，所有的都不能执实。佛呢，只是通过这些现象来给你讲一个道理。我们是通过他的话来听他讲一个什么道理。所以那个须菩提就提醒我们大伙儿说， 你要是把微尘这么多微尘都当作实有的话，佛就不说你那个是微尘了。佛说的微尘不是实有的，就是这意思。真谛也是一样的。若临虚句是实有者，世尊则不应说明临虚句。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佛说的这个临虚句是实有的，那佛就不会这么说了。那佛为什么这么说呢？佛是认为这个临虚句是没有的，所以佛才叫他临虚句。那等于他这一句提醒，就等于佛经常说如来说临虚句，既非临虚句，是名临虚句。就是说我说一个东西，我说一个众生，实际上你不要把它当作我说如来认为有众生，实际上是没有的。如来只是叫做众生，就是我们拿这个假象给你讲一个道理。下边玄奘的世集微句甚多，世尊甚多啊，善事是连重复的回答。何以故，世尊？若集微句是实有者，佛不应说为集微句。这显然是不是提醒佛，显然是提醒我们听《金刚经》的人。也不是提醒他自己，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就是说你要是把它当成实有了，佛就不那么说话了。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则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为什么你要是执实有了，佛就不说它是微尘了？因为佛说的那个微尘呢，实际上就不是真有那个微尘，只是佛把它叫做微尘。借这个假名呢来讲一个道理。我们看下边都一样，就过去。我们看佛要讲一个什么道理啊？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这微尘提醒了，一句话里头还要提醒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说佛说把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佛说的那个三千大千世界就不是真有那个世界。只是佛把它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是我们梦中的一个假象。时刻提醒我们做如梦观。好，须菩提的提醒过去了。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我们先来讲这一句啊。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首先，我们第一个意思来理解我们凡夫理解的啊。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是实有的，那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有很多东西聚合在一起的一个相。这个呢，好像还这个批判性质不太明显。我们再来看其他法师译的，这个译成相啊，好像比较客观还。你知道世界是实有的。像我们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是实有的，然后呢肯定是一合相。什么叫一合相呢？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合起来的一个相。一合相。我们来看其他法师译成什么啊，这个真谛。何以故？世尊，若执世界为实有者，是具一执。说如果谁知道这个世界是真实有的话，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一个说很多东西聚在一起的一个执着。这个批判性就很明显了，是吧？你如果执着，你看第一个他就用的执着。如果你执着这个世界是真有的话，那就是一个什么执着呢？就是一个你认为有很多东西聚合成了这一个世界，这样一个执着。这个批判性很强，肯定你是错误的。再来看这个极多的，因为这有一个字啊，借有，比如是。这个在你们的那个本子上啊，就是那个法师句的那个本子上，是一个搏字，搏斗的搏，是个错字。这是那个就简繁互转的时候啊，经常会这个转错字。这个字应该是团， 团的意思就是把东西给捏成一团儿，揉成一团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团。哎，那个区别就是，帛字是一个提手，上边一个杜甫的甫，下边一个寸。这个团呢是在这个下边还有一个那个一个那叫什么一个三角，哎，一勾一点那个，哎，一拐一点那个，它多一个那个东西，这是团。比如是团曲有，就是如果你只知道世界十有呢，那就是前边人意的是，那就是很多东西聚成的一个总像。哎，你知道有这么一种像。团曲就是你把很多东西揉成一团，哎，说这就是一个世界，哎，那个很形象，这个团啊。玄奘的，何以故世尊？若世界是实有者，即为意和直。哎，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世界是真有的话，那就是一个认为有很多东西聚成了一个世界的执着，这肯定是一个错误的东西。下边意境是，若世界实有，如得有具执啊，这个说的也帮助我们理解。如果你认为世界是实有的话，那在你的这个认为的前提下呢，如来就有具执了，如来就有世界是很多东西聚合成的一个世界的这种执着了。因为你听佛说，佛说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你在这一听啊，佛说那个佛说的这个世界是有的，那显然那个佛就成了一个执着世界实有的一个人了，是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认为世界是实有的，那就谤佛了。怎么谤佛呢？因为你认为佛说的那个世界实有，佛说的世界实有呢，显然佛是执着世界实有的一个执着，哎，执着梦中法为实有的一个执着，佛成了那个执照的人了，所以呢你是谤佛，佛肯定不是那样嘛。佛反复提醒你说，他说的东西都不是实有的，都只是叫做他，都是只是一个空名，哎，所以这些话都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现在我们对这个意和相就理解比较准确了，就是说意和相好多法师就译成执，哎，意和执就是执着世界是很多东西聚合成的一个世界，哎，这么一种执着显然是错误的。然后如来说意和相则非意和相，是名意和相，这又是那个就是提醒我们说，如来说若世界实有则是意和相。哎，有人可能就理解成说，我理解是世界是实有的，佛就说你这是意和相。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就理解成正确的了，就说哎，佛说的对啊，那个你看世界就是好多东西聚合成了一个世界嘛，就是意和相嘛，所以这个意和相容易被人误解，就被误解成正面的了。然后呢这后边又提醒我们说，如来说意和相，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好多东西聚合成的一个整体，如来说意和相则非意和相，就不是意和相。为什么不是意和相？因为它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有，不是真的有很多东西聚合成的一个世界，哎，只是什么呢，只是佛在梦中给我们说法的时候呢，由于我们执着世界实有，所以呢佛就拿这个世界给我们打个比方，拿这个世界说事儿，拿这个世界说什么事儿啊，只是为了让我们感觉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数字，借用我们的这个执着，让我们这个理解一个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数字。哎，所以呢佛并不是说有那个一和相，只是把它叫做一和相，利用它呢来说话。真谛是具一直，此具一直，如来说非直，故说具一直。就是说你执着世界是一和相的时候啊，如来就说实际上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如来才说一和相。哎，如来知道没有，如来才说。如果你认为那个是有，如来就不承认了，如来就不说这个了。哎，如来说的那个世界是没有的。 玄奘的也读一下啊，如来说一合之，即为非之，故名一合之。哎，也是就是说，如来说你这是执着有这个很多东西聚合的一个世界。哎，如来说我说这个一合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个执着，就是说你说有一个执着有很多东西聚合成一个世界，这个都是不存在的，都是这个不是真的。哎，所以呢，只是把它叫做一合之。好，下边啊，佛接着说说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这儿啊，又跟上边那个两个角度了，或者说又深了一步。上边那一步就是批判性的，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世界实有，那就是执着这个世界是很多东西聚合成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种执着，这执着肯定是不对的，哎，因为实际上世界不是实有的。现在这个呢，可以理解出一个深意来，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就是说，如果认为世界是很多东西聚合成的一个世界，这个说法啊，实际上是不可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实际上世界呢，就是前边我们说啊，理解这个话两个角度，一个是用凡夫的听的话跟凡夫理解的意义理解，这肯定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还可以用什么理解呢？就是佛说这个话的时候，佛心里啊，他知道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现在我们也知道了，真实的世界就是所有的众生心组成的世界，除了众生心没有别的。哎，每个众生心里头就是自己的无始以来的记忆，除了记忆没有别的。你的记忆可以升起梦，那梦里的根本就没有，一点点都没有。连那个梦升起的色声香味触，这个都没有。你只要梦里头你一升起颜色好像这是限量的，这都是梦想，颠倒梦想，不应该升起。就是说只有心，唯识无境，唯有心，唯有心，唯有识，没有这个心对的境，一点都没有。你只要说除了心还有东西，那你就错了。我们现在知道世界真实情况了，我们用这个真实情况来理解这句话。佛说呀，须菩提，一合相者，佛心里头想着一个一合相，就是这个世界啊，是很多东西聚合起来的一个世界。是什么东西聚合起来的呀？佛知道，是所有的众生心聚合起来的一个世界。这是真实的世界的真相。哎，真实情况。佛说的时候，哎，他说佛说世界，哎，我们凡夫理解一个世界就是这山河大地，佛实际上心里他也有一个真的世界，就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众生心合成一个世界，也是一合相。所以佛就说，须菩提啊，这个一合相啊，则是不可说，实际上呢是说不出来的，不可说的，就是你说出来就错，你用凡夫语言表达出来就错，那必须是实证的，就是用佛菩萨的智慧一看，所有众生什么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实际上我们每个众生的心呐，都是跟宇宙一样大，我们的心跟佛菩萨的心跟所有众生的心都是重合的，都一样大，哎，都是一个大球体。这是那个一合相，佛说实际上那个一合相啊，实际上是不可说的，就是我告诉不了你们。说那个佛讲唯识不是告诉我们了吗？世界上唯有识，识的内容都是记忆，我们每个人都是大球体，大家跟佛菩萨都重合在一起。哎，这不是说出来了吗？他说出来的这个图景，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呀？他说出来的图景必须放在空间跟时间概念里头说，就是他必须用我们凡夫的三维思维，长宽高 你看我们一说一个大球体，哎，放在三维里头了，有空间。然后还有时间，说每一刹那都在熏习新的种子，换旧的种子，哎，你这个慢慢就成佛了，又放在时间里头。实际上，这个时间、空间都是我们凡夫理解世界的，给自己安排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我们比量的思维啊，我们不能，如果限量思维就不用你去什么空间、时间、什么比量分析、分别，根本就不用你分别。就跟佛菩萨一样，你一看信息全明白，众生心都在面前，所有信息过去、未来、现在全有，是吧？哎，没有一点你看不到的信息，根本就用不着分别。我们是没有限量制，非得分别的人才，我怎么分别呀？哎，我先分成二，再分成三，再分成五，然后呢，我还得那个，就是我首先我得这个思维得排排队呀。我先想这个，后想这个，哎，我这是昨天呢，哎，你得安排一个时间，这都是你在脑子里，实际上没有这些东西，都是你在脑子里，你得安排，说，哎，这个是过去，这是现在，这是未来，安排一个时间，按顺序来思维，这是你的一个思维方式，不是客观存在。然后呢，你还得我想象空间里头怎么想象啊？你得安排一个长宽高，哎。我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这样来安排，你这个思维才有序。实际上，这个时间跟空间全部是我们凡夫为了自己能够分别、能够思维，自己给自己规定的坐标。可能好多这个众生啊，不是这个三维跟这个时间的坐标，有可能的。我们在网上可能看到一些讲这个叫二维动物、三维动物。哎，他说有一个世界是二维世界，二维世界就是只有长宽，就是平面的。二维世界的那个众生啊，都是在二维范围内活动的。结果有一个三维的众生呢，一下到那儿了。到那之后呢，比如说他把一个手指头插到这个二维世界了，他刚一插一个指尖的时候，那个二维世界的众生一看呢，哎，这怎么出了一个大洞啊？啊！大家都那个叫起来了，哎，说，哎，说这个大洞在变大，那个圆在变大，在变粗，嗯，然后哎呀，这又变形了，它越来越大，啊，吓得他们乱跑，这就是二维世界的思维，跟你那个三维世界思维完全不一样，他看不见三维，他只能看见二维，所以他你是实际上插了一个手指头。这对他来说呢，是一个面积的表现，面积的这个图形的变化。你更何况现在我们科学一般，好像现在说几维啊，四维是加上时间哈，好像11维的好像是比较流行，哎，就是多维世界，现在也叫平行世界哈，什么反正科学家乱猜一气啊，这各种，否则的话你不建立这么多维啊，你没法解释现在这个世界。像那个弦理论，好像就是多少维，哎，就是说你必须要建立那么多的维，你才能够建立起一个解释现代世界的理论。所以三维空间，加上那个时间四维，这个思维方式是我们的一个思维方式，哎，仅仅是在我们脑海里是这样来安排的，什么东西都放在三维里头，哎，然后再用时间把它连起来，所以说佛给我们讲唯识啊，也是用我们三维空间时间的坐标，用我们凡夫的语言，给我们把那个不可说的真实世界怎么样啊，变成一个可说的模型。就好像我说幼儿园老师要给小朋友讲飞机，他不能把那个大飞机搬过来。怎么办啊？他拿那个木头的呀，或者塑料的呀，哎，他做一个假的，也能讲清楚，大概意思，也对。但是呢，那不是飞机，它飞不起来，它不能做人。所以你这样来理解佛说的话，现在你就知道了，佛心里想的那个真正的世界的那个一合相啊，则是不可说，哎。但是不可说，说佛不说行不行呢？不说世界上就没有佛法。 我们就不知道他怎么成佛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佛，那我们就醒不了了。所以佛还必须要假安利这个一套模型来说，但是佛一说呢，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哎，佛一说，我们凡夫就认为啊，有那个一个众生心是一个大球体，哎，我们跟佛是这个重合的，什么啊那个，哎，他就老问那个真实相是什么呀？佛说真实相就是这个啊，他就说你看世界的真实相就是这个，这个想法对不对啊？也是错误的。哎，你梦中的都，要不这个如梦观太好了，哎，一个字儿。就让你一下就把这个佛的境界啊体会到了。哎，你一想到我是在梦中，行了，一切都是假象，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所以这个金刚经最后总结的这个如梦观是最好的观法。哎，所以这句话呢可以用那个第二个，就是佛心里想的真相，世界真的有，真的也是一个一合相，它也是因缘聚合的。哎，实际上这个一合相呢是不可说的。哎，但是呢佛又要给我们说，他就假安立了一个唯识的模型，说三界唯有心，哎，万法唯识，唯识无境，就我前头刚说的那一套，哎，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哎，然后除了记忆，只要记忆组合出来的梦，那里头都是没有的，唯识无境。哎，这是了一法。但是凡夫一听呢就贪着其事，哎呀，我可知道世界真实相了，抱着这个真实相不放的话，你就到不了彼岸，你从梦中就醒不来。这就是那个叫般若船，你老抱着这船不放，你永远到不了彼岸。哎，其他看有没有这个真谛，就是那个什么不一样啊，就是须菩提，是法非可言法，就是说佛心里想的那个一合相，世界的真实的一合相啊，不是可以说出来的那个东西，婴儿凡夫偏言所取。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婴儿是指的那个毛道凡，就是修道人，哎，追求这个世间的修道人，世间的修道人跟一般不修道的人凡夫偏言索取。就是什么叫偏言？他不正确全面的理解佛说的话，他去那个偏言，就是哎，他就说佛就说过世间是一合相，哎，我就去说佛说了一合相，他就不说佛说一合相就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他不管别的了，所以这就叫偏言。哎，就好像我说那个跟我辩论的那个，整个金刚经一句他都不取，他就取哪一句啊？说佛说是沙，你看你说不是沙，人家这说了佛说是沙，好，这就叫偏言索取，光找人跟他的那个邪见能歪曲成他邪见的那一句，哎，偏言索取。然后玄奘上线，此一何执，不可言说。就是这个一合执，就是说如果佛说的心里头想的那个真实存在的那个世界真相的话呀，是不可言说的，不可细论。细论是什么意思？本来这个有一个狭义的细论，就是说咱们平常凡夫也可以说细论，比如说大家讨论问题，那个人出了一个主意，根本就不合实际，逻辑也不成立，别人就说你这细论就是瞎玩闹，你这个胡闹，哎，不听你的，这叫细论。细嘛，细就是空来空去，哎，不是真的。但是佛在佛法里头，他是把我们凡夫所有的言论全部叫做细论。为什么？因为你是在三维空间，什么四维时空里头安立的那些，实际上就只存在在你脑海里的一些虚妄分别，一些颠倒梦想，里头没有一点点真实的东西。所以凡夫所知一切法被佛教称为细论。 不可细论就是说，佛说的这个真实境界是不能用凡夫的想法、语言来这个来表达的。只要你一表达，就不是佛心里头实证的那个东西了。哎，不可言说呢，是说不可说，就是不能用语言说。不可细论就更那个细论，我说了啊，你看到细论，它不是我们凡夫理解的那个我们理解的细论，但是用的它那个意，就是凡夫看到的一切法全是细论。哎，就好像我们面前色声香味触，都跟看戏一样，都不是真的，这个意思。不可细论，然彼一切愚夫一生强执是法，就是。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就听佛一说什么世界啊、微尘呐、什么一合相啊，我们就那就是有啊，世界怎么能说没有呢？微尘怎么能说没有呢？强执是法，习气使然啊。下边啊，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间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世人解我所说亦否？就是如果有人说佛说过，说这个我见人见，这是用的上边的说法，实际上这个人说的就是说什么呀，佛说过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哎，佛说过没？说过。我们说佛一说经上来就说我在什么燃灯佛所什么，那不是有我吗？有众生有寿者有圣者，哎，都有。哎，所以如果有人说佛说过有人有我，须菩提，于意因何？世人解我所说亦否？他说的对不对呀？他听的是不是我想说的意思啊？世人所说为正与否，就是是不是正确的话啊？那个谁也是真谛，世人言说为正与否？玄奘是善现，若作是言，就如果有人说如来宣说我见有形见，他这个是九个见啊。于汝意云何？如是所说为正与否？都一样啊，就是说他说的是正。你看那个谁也是，是为正说，为不正也。哎，就是说是正确的说法还是不正确的说法呢？须菩提，世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那个人就是执着有太顽固了，他听佛的话呢叫偏言所取。哎，他的这个不取于来的如来的真实意，他用自己的邪见去理解。哎，所以说这个人呢，他不解如来所说意。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间众生见寿者见，既非我见人间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间众生见寿者见。这是正确的理解。就是你听到佛说众生，哎，听，咱们就说我吧，因为佛经常说我在哪一世怎么着，哎，做忍辱仙人。佛，你听到佛说我，你就知道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哎，只是佛把它叫做我。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就是假案例。实际上，因为三界唯有心嘛，哪里有我？哎，佛清清楚楚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说我有我呢？因为他要教给我们修行方法。他不说我，他就没法说法。我们众生就懂这一套，就有三维思维，就有时间思维。你必须用这个时间思维在这里头来做模型，哎，给案例说法。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须菩提一说，哎，他理解佛说的意思啊。佛说什么，实际上并不是说真有那个，只是佛把那个假案例一个，哎，给我们说法，佛就肯定他了，说，须菩提啊，所有想成佛的人，对于一切法。都应该这样知，就是你应该知道这样的正见，如是见，就是如这样看，如是信解，就应该信这个是真理，这样来理解佛说的话，就是佛说的在对我们凡夫说的一切话，都只是一个假名，都只是一个假案例，是为了教我们怎么成佛的方法， 并不是说里头有我、有人、有众生。哎，下边不生法相，哎，就是对一切法都要理解，这一切法实际是不存在的，是假象。不生法相，不应该生起一切法的相。这个不生法相，这是目标，就是我们最后啊要证到叫无生法忍，就是没有法生起来的那个实证境界。没有法生起来就是什么呀？五蕴皆空了。哎，就是你跟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你就是证到了无生法忍。哎，没有法生起来。所以这个说你应该对一切法都怎么看呢？都看作这些法都是没有的。目标就是达到不生法相，就是你到最后啊，要这一切法的相都不生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说我那我现在它生起来了，我怎么办啊？生起来就是你看见法就说这如梦，看见法就说这如幻，看见法就说这法是没有的。这叫理上不生，就是你知道说你没生起来，一切法都是无生，哎，一切法都是不生。你就理上这个一会儿呢我们来讲一个道理，我看在什么地方讲啊，我们先把这个意思讲到一个阶段，我们来讲一个道理，就是关于修行方法的。因为下边有两个人同时提出这个问题来，就该给大家讲了。不生法相是目标，我们的这个现在是生法相，我们也要用不生，应该不生法相的这个想法，这样来想，哎，它慢慢就可以达到不生法相。说完不生法相，佛就又提醒一次，我们说在《金刚经》提醒了25次，25次还远远不够啊，因为每一次只要佛不提醒，我们就把佛说的就给执实了。须菩提，所言法相者，所说的这个法相啊，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就是我告诉你这一切法相都不应该生起来，就我说的这个法相啊，实际上不是法相，只是我把它叫做法相，就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它不是法相，就没有这个法相。所以佛说不生法相应该怎么理解，就是实际上这个法相你认为它生，它也怎么样啊，没生起来过，无法可生，无法可灭。上次我们讲那个道理，我说那个道理非常深，你理解了那个道理之后，可以看懂好多佛经里头啊非常难理解的话。无法可灭这四个字你记住，这儿说不生法相，我们一听啊，我现在生了法相了，我以后要达到不生法相，这个想法已经怎么样啊？错了。因为你前提说我现在生起法相了，这是一个错误想法，这个想法熏习进去就是巩固梦的，就是执着法相是有的。你说我生起来了吗？生起来就是有，这已经错了，你看多微细。就是佛提醒你，就是说我说不生法相，这个法相啊实际上没有，那就是说什么呢，你看见法相了，也法相是什么呀，没有生起来，那我怎么还要证这个不生法相呢？就是我现在知道不应该生法相，但是呢我的那个坏习气，就是认为执照世界实有的那个坏习气，他非要那个升起一个法相，我控制不了。哎，但是我现在呢他升起来，我应该怎么想啊？我也知道这个法相是没有的，没有升起来法相，是我的妄想升起来了，是我的梦升起来了，是我的邪见升起来了，并不是由法相生出来了。人也没生出来，山也没生出来，河也没生出来，你这样想就符合金刚经了。你看这一句话呀，你要是理解好了，全部金刚经、全部般若经、全部大乘佛法什么呀，你都就明白了。无法可灭，记住这四个字。 哎，我们一般人都是认为，哎呀，我成佛要这个，说老子说过，为学日增，为道日损。哎，为道就是去东西。你看佛在燃灯佛所无法可得，他就成佛了啊。所以呢，我应该去东西。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就是你认为我现在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这个前提已经错了。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如果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很多东西聚合起来的一个世界，这就是一合值，这就是错误的。哎，应该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东西，我认为有东西是错的。我现在说没有东西，我去什么呀？就去你这个邪见，就去你那个原来认为有东西。说我现在不认为有东西了，你刚说完，下一刹那你升起来的念头又认为有东西，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现在即使说我一直不认为有东西了，但是呢，你过去的习气、邪见的记忆。还继续给你在面前生什么呀？色声香味触，还让你还是那个升起有东西的感觉。所以我们是要去自己的邪见。所以前边也提过到那个说破见不破法，很多人也理解错。破见不破法的正确理解是什么呀？没有法可破。所以呢，我们的任务是破见，是修自己的这个心，哎，把那个原来认为有法可破的心修成无法可破的心，哎，破见不破法。但是有人就把这句话理解成什么呢？法是有的，哎，有的你没法破，哎，你只破见，那破什么见啊？法是有的，那破什么见啊？他得破，找一个要破的见吧。他就说法是有的。破什么见呢？你要是比如说这个桌子，桌子是有的，破什么见呢？你要是知道有一个不是缘起生的，不是缘起有的，是一个永远不变的那个桌子，你要破那个见。他把那个佛法要破的见给狭义化到了一个很窄很小的范围，就是很少有人知道，学者知道。哎，你去看那个科学家在那儿。做大对撞机找什么呀？找基本粒子，他们知道有那个实有基本粒子。你去问一个种地的老农民有没有基本粒子啊？他说什么是基本粒子啊？是不是啊？我就知道这个地是真的，我要吃饭，哎。所以现在人们把佛法要破的东西啊，给狭义化到了一个很窄的一个，就是那个叫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是没有的。
老师，关于这个破见不破法，法是指一切东西嘛，然后所有的一切，然后其中这个法也包括了见呀，就见本来就是法的一部分，就法里边包括意识，包括思想，那见是一种意识，一种思想，那这个就矛盾了。
这是你的理解，你这是在懂得正见之后反过来这样看，他不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他现在说破见不破法，这两个是不交界的，就是他认为法是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归根结底法是不存在的，它
对。
不存在升起，不存在灭去，那就按这个真理来讲，它本来就不存在。那这个见，这种一种想法，一种意识，它本来也属于法。那为什么会存在一个邪见和正见的区分呢？应该本来见它本来也就不存在的。
啊，这是这样，就是说，在我们没有破掉这一切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需要先有一部方便，就是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把这一切法里头啊，先建立一个正见、正法，我用这个正法呢去破正法以外的邪见、邪法，就是先假立一个正见。这个本来这个见都是法理的，但是我们先假安立，说我那个告诉你世界上有一种真理，哎，实际上在我们梦中是找不到，是不可能见到真理的，但是呢，你先得这样安立， 因为在那个佛就是真圣者证的真实境界里头啊，真的有真理，哎，真的有真实境界。他在我们梦中给我们说法的时候啊，他要先用梦中法的一部分呢，给我们来那个先讲了一个说有一个真实世界，我说的这是真实，真的有，哎，有证件，有真理，这是世界上最这个宝贵的东西，只有它是真的，除了它都是假的。你用这个真的呀，可以破掉一切假的。现在《金刚经》的名字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佛就是这意思，说我告诉你们呀，有一种般若波罗蜜，就是最高的智慧，它能够把能断金刚，它能够把世界上一切有形的东西全部粉碎。哎，你看，它就是可以破坏别的，这就是佛给我们假安利的那个真的智慧。都是用语言安利的，实际上就是跟我说跟那个幼儿园老师拿那个塑料给做的飞机轮船一样。哎，等着这个我们知道了啊，这个上天要坐飞机，下海要坐轮船，什么把这个道理方法都知道了，能够到真实世界去生活的时候，哎，这些什么轮船什么这个呢也要抛弃。哎，是这有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说像《金刚经》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他给你讲了《金刚经》这个东西，然后到最后要把佛法本身也是。
哎，法上应舍，对，这个意思。好，这一句你看，如果理解好了啊，佛说你应该不生法相，哎，然后他就知道了。我们一听啊，哦，我应该不生法相，我现在生了色声香味触好多法相，我应该不生法相。我们肯定是这样想的，佛就说你错了，我说的那个法相实际上就不是法相，只是把它叫做法相，就是没有法，根本你现在也没有法相生起来，所以你不要说我不生，我现在生了好多法相，我要去掉这个法相，不是没有生起来法相，你也用不着去法相，你干什么活呀？去你的邪见，哎，这就叫破见不破法。你的任务是修心破见，如果要是说去法，那应该怎么去啊？修地球去，对不对啊？移宫移山，你去搬山填海去，那是破法相去法相。哎，好，我们再来往下啊。真谛是如是应修，就是说你应该这样修行，未令法想不得生起。哎，这个一个比较好理解哈，就是你应该怎么修行啊？应该让你的这个法想不得生起，就不生起有法的想。哎，不生起说有色有声有这个地球有众生。哎，未令法想不得生起。一会儿咱们讲这个修行方法啊，这是目标，就是你应该怎么修行啊？就是你的修行应该是最后达到啊，让那个法想不生起，五蕴皆空，能所说王，何以故？须菩提，是法想法想者，如来说即非想，故说法想。就是你让法想不生起，注意啊，这个好像比那个说破见不破法更进一步，现在说的就是法想，就是我生起来有法的想。你这个有法的想啊，也是一个虚妄。注意啊，我现在想，哎，有我面前有树，我看到树了，这不是一个法生起来一个法想吗？说我应该不生法想，那就是我就想啊，我原来老认为有，我看见树了，现在我就应该升起说我看见的不是树，哎，我不应该升起这个我看见树了的这个法想。后边这个意思说呀，佛说的这个法想法想者，如来说即非想，是故说法想。什么叫非想啊？什么叫非想？就是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一个想法，并没有升起一个想法，也就是说你认为自己有升起了一个想法，这个又是一个妄知，又是一个知识，想法根本就是没有的，想法根本就是没有的。 佛连说你这个法想，你说我升起来了一个法想，实际上升起来了没有啊？你法想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实际存在，哎，就是你在那胡思乱想。所以佛说法想法想者，如来说即非想，故说法想。非常危险啊！玄奘如是不住法想，他也是跟那个真谛一样，就是你应该这样的，不应该住在法想。什么叫住在法想？你一生法想就是住在法想里头了。就跟我们说什么叫不住色生心，哎，你眼前色一出来已经住在色里头了，心已经升起来住色的心了。所以不住法想就是断掉，就是根本就没有想，无想，哎，那是不生法想。非故善现法想法想者，如来说为非想，是故如来说明法想法想。就是佛让你断分别断分别，实际上那个分别就不存在，哎，你认为分别存在也是错误的。如是解者，乃是至法相亦无所住。就是如是解，就是按前边说的那个世界，什么佛说非世界是名世界，这样解，乃至法相亦无所住，连这个就是我们想的这个相也不住，就是连想法也断掉。可以故妙生法想法想者，如来说为非想，故名法想法想。你要是我生起来了一个想法，这个都是一个执实的错误，哎，实际上你没有生起东西来，哎，没有生，整个就是无生，呵呵，什么都没生起来。你只要认为有生就错了。龙树菩萨总结这个解释整个般若经注的中论，中论的核心是什么？头四个字或者头五个字，不生亦不灭，这就是整个中论的总持核心。哎，你要四个字就不生不灭，你要两个字就是不生，哎，两个字不生什么意思呢？只要你认为有生就怎么样啊？错了。你要认为说这个世界实际上根本就什么都没生起来，这就是般若大智慧。所以话呀都放在那儿，你要是理解到这儿呢，当然也不容易啊，但是你现在我们讲说就这样理解是对的，也应该是比较好理解，是吧？做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扭头，不用扭头，我们在这坐着，就我在听讲座，我在这儿坐着，哎，我们这都习惯了这些了，所以呢这都是错误的，这叫邪见，叫以色见我，以声求我，都是属于这个，哎，色声相为处根本就没有，这是正确的想法。我们进入最后一品了啊，这儿呢，好，我们在这儿插我说的那个回答那个问题，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重要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在理解《金刚经》的时候啊，现在他们提出来两个问题，现在碰到难题了。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呢，必须要用唯识来才能够解决。因为他提的问题非常核心，非常关键。他提的什么问题呢？他说这个，我感觉这个《金刚经》讲的意思啊，应该是我们在梦中的人呐，就是见不到真实法，见的都是假的，都是虚妄的。应该我们在梦中根本不可能建立真实功德。他这么理解，你们说对不对？梦中法都是假的，所以呢，我梦中的人就应该没有真实功德。
受持四谛心就是功德。
你看，好多人点头，但是呢，有少数人说不对，绝对是错的。为什么？我给你这样来，咱们用事实来回答。如果梦中人建立不了真实的功德的话， 梦中人还能不能正出地，还能不能行，对不对？你正出地说我没有真实功德，我用假功德我就可以成菩萨转凡成圣，那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假透了，我们假的无数了，那早应该成佛了。你必须得有真实功德才能够证空性，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才能成初地菩萨，对不对？而且这个真实功德还不能说一点点儿，你转凡成圣这是很关键的呀，这是最关键，修行最关键的一点。你一成初地菩萨，发生了一个什么质变呢？假象没有了，你完全看的是真相，所有众生心在你面前。你虽然现在看的范围窄，这个看不清，但是你看的是真实相啊，你不会犯错误了。你从此你的修行那就是大跨步的，那就不用那个不用我们说了，是吧？哎，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就这个关，比如你要是证了初地，那个后边实地什么那个就修行那个不用我们操心了。哎，我们现在只求什么呢？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往生到有佛的佛土，然后那个佛呢给我们一受记，我们在成佛的路上不退转了，我们就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更何况是一个人已经证初地，见到真实相了呢？这样大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事情，你如果没有真实功德，是不可能证到初地的。所以说呢，梦中人必须有真实功德，而且还不能小。然后这问题就来了，说我知道的都是假法，我怎么可能建立真实功德呢？这就需要用这个真法来这个解释，就是用唯识来解释了。就是光在金刚经里头啊，你找这个答案是很困难的。因为金刚经是把一切法怎么样啊，全部否定的，把一切法全部否定的。他虽然说到了一句，就是说如果你受持读诵金刚经一个四句偈，他的功德要这个就是大的就没法比了，这个应该说的是真实功德。这个问题也是这句话引起的。他说我在梦里头我读诵金刚经也不是实证，我还是妄想啊，我还是用那个色声啊求佛呀，我还是这个就是用假象来那个修的，他怎么会有真实功德呢？问题就是这么生的。我们现在就来回答，你怎么在这个梦中，在全是假象的情况下，你会有真实功德？记住这句话啊，我们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两个部分，一个假的，一个真的部分。所有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就我说这么一句话，就我现在这句话啊，我说这么一句话，就这一件事吧，这件事啊都有它假象的部分跟真相的部分。假象的部分是什么？就是所有人都听到这句话的所有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哎，我在这说也有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所有这些全是假象，就是凡是你凡夫感觉到的、看到的、见闻觉知的，全是假象，都是没有的。我在这说了也是没说，生了也是没生，什么灭了也是没灭，这就是正见，这是彻底的，这是假象。注意，但是你记住，三界唯有心，我们每个人都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是什么呀？确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说的话没有，我说的意没有，你们听见的意也没有，你们的理解也没有。先说我啊，但是我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呀？不是凭空出来的，我这句话是从我那个真实存在的心里头出来的。真实存在的心是什么？就是无始以来我留的那个记忆，就是那个阿赖耶识。我就是那个阿赖耶识，除了那阿赖耶识没有我。哎，如果你理解说我就是阿赖耶识，非常准确。 你叫成我，叫成你，叫成什么？众生有情，随便你叫，起名字无所谓。但是那个阿赖耶识，就那堆记忆，是真实存在的。这堆记忆呢，它在这儿一运动，什么因缘成熟了？就成熟了，我要说这句话，我想说这句话，我就说出来了。说出来的是假象，但是呢，心里的记忆真相，心里的记忆这么相互作用，这也叫因缘聚合啊，因缘成熟。注意啊，那个种子都是暗的哈，它在现行的时候是亮起来的，它就亮起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在我的阿赖耶识里头啊，就显现了一个什么景象呢？就是我认为啊，我有一个人坐在这儿，我在说这句话，就这个形象啊，色声香味触，全在那个记忆里头亮起来了。那也是我们无始以来，我们一起学佛，一起学金刚经，什么那个记忆很多。现在把那个记忆呢，又组合出来了一个新的记忆，我就说出这句话来了。也就是说，我说出来凡夫所知道的那些全没有，但是我们凡夫不知道的那个真实世界里头，佛菩萨全知道的，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心是什么呀？真是有的。它的那个运动就是叫种子聚合，然后亮起来一个现行，那个景象就好像电视，佛看我们，佛一看我那儿，他一看一个屋子人在这儿，谁在想什么哈，就跟电视屏幕是一样，他那个电视屏幕一样的那个心是怎么样啊？是实有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呐，你每发生一件事儿，不管你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不管你是想的还是看的，还是唱的还是跳的，只要你所有发生的每一件事儿，它都有两部分，就是你知道的那一部分是假象，在你真心里头有一个影像，那个是真相，那个是有的。它那么一亮，然后就灭掉了，灭掉就变成什么了？变成种子了，那就是新的种子。真实功德就在这儿，因为心是真实存在的。你把心改变了，你原来知道说有众生、有人、有我，现在呢？你说哦，原来有众生、有人、有我是错误的，就这句话，这就是你的法身种子，这就是般若经，这就是般若波罗蜜，这就是无上咒，这就是你的这个叫以后成佛，你熏的这个种子啊，就是你以后成佛的一部分，这就是真实功德。说为什么你执着世界实有的人，你用无数的生命布施，跟你在这儿熏了一句《金刚经》的道理的这个心的改变不能比，因为你是真实功德。你这个就是你以后成佛，你已经离你的佛的法身已经就又近了一步了，你佛的法身又积累了一些种子了。可是那个人呢，还在那巩固梦，使他的梦越来越难醒，你说你俩谁有功德？虽然他是供养诸佛，但是他没得到正见之前没有真实功德。所以我们越来对那个达摩祖师回答梁武帝的那个话越来越理解了。一开始人们可能都觉得梁武帝冤枉，人家修了那么多庙，度了那么多僧啊，问问那个说我有什么功德，告诉他没有功德。达摩把梁武帝啊估计的太高了，是吧？本来想让他一悟一下大升一步，结果呢拔不起来，哎，所以你看啊，真实功德有了，说有多少？有的人还信，说那也是有那么一点吧，那能有多少啊？我给你一个确切数字，我们正初地的时候啊，叫做正一份法身。二地挣两份，三地再加一份，一直到十地挣十份法身。十份法身还没成佛，就是还要再修一下，然后圆满成佛，起一个最大的质变。你想啊，你挣初地的时候挣这一份法身，就是你的十分之一的法身吧， 十分之一的法身种子，你要攒够吧。这十分之一的法身种子都是在你的梦中熏习的。你看你梦中的熏习重要不重要，有没有真实功德？你十分之一的，你以后成佛十分之一的法身是在梦中熏习的，这也表现出一个什么比例呢？我们在地前呢干的活呀，真是少得多。原来我那个时候没想到这儿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得把这个阿赖世种子换多少才能证菩提啊？我说，按那个地前是一大阿僧祇劫，地上是两大阿僧祇劫，那大概换三分之一吧。看来说的太多了，是吧？说的太多了，根本不用三分之一。哎，因为什么呢？它不是让你把整个阿赖耶识里头批出三分之一来换成清净种子，它是把阿赖耶识大海表面那一层正在生现行的那一层把它破坏掉就行，那才干多一点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换算方法，你如果证到初地是证了一份法身，就是证了你佛陀身的十分之一，积累了你的法身种子的十分之一的法身，所以呢你阿赖耶识里头你改造十分之一就可以了。我们每一件事啊都分两步，都有两部分，记住这个呀是理解为实，就是全部佛法的一个核心关键。我到韩老师，就是我的老师那儿，他多次重复说，学唯识的关键是理解三性，理解三性的关键是分清楚遍计值跟一他起，就是你知道什么是遍计值，什么是一他起了，你就懂唯识了，这是关键。圆成实性好理解，圆成实性因为金刚经也讲，只是名字不一样，金刚经就讲空性空相，说五蕴皆空，这就是真实相，是吧？叫实相，真实相。谁的真实相啊？五蕴的真实相。五蕴的真实相是什么？就是五蕴没有，这是五蕴的真实相。你要说五蕴有，这就是上当了，受骗了。这个好理解。说那什么叫遍计值，什么叫一他起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你每一件事儿，凡夫所知道的那个一部分都叫什么呀？遍计所值，颠倒梦想，都是假象，都是没有的。但是在每一件事的这个假象的下边，它有真相支持。假象是真相生起来的，没有真相出不来假象。所以如果有的人说只有假象，那就是无因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生出东西来，可以生出假象来，无因生。哎，必须有东西，有真因缘，它才能生出假象来。什么呀？有心，它就能生出梦来。所以呢，梦里的都没有，但是梦是心做的，你梦里的所有的假象，它都对应着什么呀？在心里都有真相，但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种子，那个在那儿，好像电视一样，一闪一闪一闪。哎，这些种子一现行，那些种子一现行，演一个电视剧一样，那就叫一他起。一他起是真实有的，就是心是真实有的，梦是遍计值，梦里头都是没有的，唯识无境。这就是全部佛法就在这四个字里头。你看佛法啊，讲来讲去，你一句话如果你理解好，全部就理解了。说全部佛法，佛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啊？唯识无境。每个人只是一颗心，心外一切法都是梦境。你什么时候梦没有了，见到唯有心，你就是见到真实相了。 所以这个提问题很重要啊，下边你们可以个有问题尽量提，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对这个越来理解的越透彻。好，像下边我们来最后一份啊。须菩提，若有人已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为什么五六次重复这个加量功德？就是告诉你说，你在梦中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什么呢？熏习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正见，这是唯一有，任何事情不能比。如果你不想从这个梦中醒来，全是戏论，没，你受罪去吧，无穷无尽的这个烦恼，哎，永远解决不了。这么就是强调反复的对比。你看把前边咱们直接读那个谁的啊，读那个玄奘的，因为其他的都一样。你看，就是受持读诵为他人说，很简单，都是比量的，不是实证的，哎，都是这个凡夫可以做到的。那个真谛是也读一下啊，因为这关系到这个，说从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就是说你拿整个金刚经也行，哪怕你只拿它一个四句偈，受持读诵，教他修行，为他广说。所以你不要把这个理解的，你就是你，我们俩在这讨论，互相有启发，这就是在教他修行，就是在为人广说。是善男子善女，以是因缘所生福德，最多于彼无量无数。你看啊，首先说你在这受持金刚经的这个因缘，他所生的福德，这个福德就是真实福德，最多于，就是你别的比不上这个，这个最多，这是第一。第二呢，比前边那个什么无量七宝布施的人呢，还要多无量无数，无量无数就是没法比，无量嘛，无数嘛，你没法比才无数。实际上它的真意是什么呀？根本就没法比。你无什么无量世界七宝布施，咱们还用上节课那个，我整理录音听了听，骂的不为过。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证件，我就是七宝布施陈光标，说哎呀，人家这大好人大善人救了那么多人，轮回轮回，什么叫轮回？他下一生肯定福报非常大，这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啊？肯定福报非常大。你想世界上福报大的人是什么？神仙不用说了，那更不修行了，是吧？那美女围绕，玩去了。哎，人谁福报大的是什么呀？有钱盖茨，这个有权奥巴马，大官大势力，像那些那个黑社会的那黑老大，实际上那也是不得了啊，也是也很有福报啊，也是很有福报。那是有权有势，有权有势干什么？你看奥巴马干什么呀？世界上老大啊，想打谁打谁，你说他够他下多少地狱？就他一个命令啊！世界他是警察，哪个国家该他打啊？哎，他想打谁打谁，联合国不同意没用。哎，我造个谣就跟布什，我打他伊拉克都准备好了，找不着理由，找不着理由造个谣，说他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打完了别人说。在哪儿啊？找2000人找了一年没找着，他竟然说什么呀？他脑子里有啊，死多少人啊？那整个世界，你看现在整个世界弄的这个，有权有势一定要造大恶，哎，有钱人 有钱人，你就这个陈光标，他敌人多了，他挤垮了多少人，是不是啊？所以啊，核心是什么呀？就是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你这个人如果是个穷人，是个乞丐，你造不了多大恶，因为谁都比你厉害。你想造恶，你想打谁，你想骂谁啊？人别人就是吧？你想造恶造不了。如果他有能力造恶，没有人不造恶的。哎，你看现在那个新闻，什么富家子弟什么的，不是说都是坏人。昨天刚一个新闻，广州一个凯迪拉克新车，女司机在车库里头倒车，她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叫失控，妇女是吧？俩全给撞死了。他为什么他能撞死这妇女？首先他要有钱，对不对？你一个乞丐，你怎么撞死他呀？你是不是啊？哎，这都是有钱给折腾的。凯迪拉克新的那个北京，那是前几天一个女的开一个什么车呢？连撞八辆车，然后她自己底朝天翻在那儿，然后她说什么呀？他说脑子一片空白，可能是把那个油门当刹车了。也就是说，你这个人要是有钱、有权、有势、有能力的时候啊，不要说你那个我想啊，我想满足。你看那个富人什么那个，哎呀，那个就是他想的那个就是满足啊，欲望啊，奇怪的很，多的是。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就是你很正常的人，你看这女司机很正常吗？她就是说我想刹车，哎，一踩成油门了，好，都是就是说你能力大了必然要伤害别人，这就是客观规律，没办法。包括就是陈光标，我们说很可怜，你看现在蒙布是下生肯定大福报，大福报了，轮回就是这样轮回。大福报了，造大恶，为富不仁。你们去好好想一下这个道理去，不可能仁。为什么呀？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关键，你不可能一个人说我没有欲望，有欲望又有权利又有钱，他怎么可能不去实现自己的欲望？他那么大权力，他一实现欲望，他要影响很多人。就是这个社会，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所以说，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如果你为这个从梦中醒来做了哪怕一点点儿的微尘点儿的功德，你就是在你阿赖耶识中改变了一小堆儿种子，它也比没有这个正见的人怎么样啊？功德根本就不能比，大家要彻底体会这个意义，不要瞧不起我们在这儿。现在好像学《金刚经》，老是觉得佛这是不是鼓励我们呀？怕我们不努力。佛是实于者、真于者、不妄于者，哎，不异于者。佛，我们前头多次说了，佛实际上是什么呢？给你把这个尽量缩小，尽量不要吓到咱们。你比如说这儿，它就是缩小了。它给我们怎么说呀？一个人七宝世界布施，你要是读一句《金刚经》啊，比他功德要大，要大这个好多。这已经给你缩小功德了。实话是什么呢？是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一点功德，可能是坏大事儿的，而且一定要坏大事儿的，因为轮回嘛，好坏就这么来回。哎，然后就造大恶下地狱，下地狱上来就畜生啊，然后还债，然后穷人，然后给人卖命啊，攒福报，攒，越来攒福报越大，又布施又福报又大，大又造大恶，轮回就是这么个轮回。所以说前面我们说是法平等，就是在我们这个梦中的所有法呀，平等。为什么平等？没有好人，没有坏人，没有善事，没有恶事。都是空，都是没有，都是胡闹，都是戏论。这是佛法的真意。这个真意不能去跟一般人讲，哎，跟一般人一讲，他正想那个做坏事了啊， 哎，你一讲这个好，做坏事跟做好事一样啊啊呵呵，所以呢，我们还得对一般人还得吧，还得鼓励他做晨光标，至少你帮助别人，比那个就是祸害别人要好吧？哎，你还得就是说，你如果连个好人都做不到，你更怎么可能就是成佛呢？哎，我们前头也学了，你证到无上正等菩提的时候啊。里头就现证了一切善法，哎，一切善法比他太低级了，根本就是都包括在这个，你最大的善法都成立了，所以那一切善法都包含在里头，哎，虽然他是这个真正善法的方便。我们来再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不同的啊，哎，极多就译出这个来了。说菩萨摩诃萨无量无数世界七宝满中座椅如来等应等正遍知等施予，就是说这个人呢、啊、用无数世界的金银财宝直接供养诸佛。注意啊，若善家子，若善家女，若如是智慧彼岸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分别，就是分别啊，会不会啊读诵会不会啊？为他等即分别广说，跟别人讨论讨论。此如是彼缘，多过福聚生无量不可数。虽然汉语不读的费劲儿，但是意思非常明确吧？那个人用无量的七宝去供养诸佛，现在用了一说都没有功德，因为他还没得到正见。他什么时候供养诸佛，佛给他说，他听佛说法明白了，哦，我读一句金刚经的四句偈，就比我七宝布施那功德就大过无数，那他才开始怎么样啊，有真实功德，他才开始积累他的法身种子。所以很多人在佛教里头啊，像一般人求求发达，求生儿子，求什么那些哈，如果他没有继续往下走，那个就没有功德，没有功德，可能又要去绕很大的圈，比如说有人一求病好了，接着去挣钱，接着去贪嗔痴，接着去绕好大圈，然后不行了又跑到佛教来，医院都治不了了，没办法了，又找那个又念佛什么，来回转，老是入不了什么呀真实功德的门。玄奘读一下啊，你看他也是，若菩萨摩诃萨以无量无数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证等觉，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乃至四句伽陀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就是说你要真懂，就是你不能那个像我们现在一般人啊，都认为我懂金刚经啊，无四相什么叫这个，我们一般人都给解释成现在什么呢，就是有相是对的，你不要执着这个相里头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哎，这就叫正确，普天下都是这样讲，哎，所以这个究竟通力就是这意思，你得真的是明白了，哎，如理作义，然后呢你懂了之后呢，你还要按照这个道理来，如梦观，你得平常一醒了，在床上还没动一醒啊，说梦醒了，我进了生死长梦了，这是梦，不是真的，就要升起这个想，你这一个想，注意啊，说我醒了之后想不想这一事不重要吧，你就一想说哦，我想起来了，这是真的梦，就这一个想，这个功德已经大到那个比那个无数世界上无数就是没功德的，他已经跟你不能比了。为什么你的法身种子又熏了一些，就是法身又增加了真实功德，即广为他宣说开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以前无量无数。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啊，就是说你哪怕是供养诸佛，你如果没有得到正见，也是没有真实功德，因为什么，因为你执持啊，哎，你认为我供养诸佛功德很大，哎，就跟那个实际上相当于这个就是晨光标， 就是质上是陈光标，但是呢跟陈光标什么不一样呢？陈光标是结的那个众生缘，跟佛法没关系。哎，你结的是什么？是佛缘。你结的这个佛缘呢，他就有这个希望了。有什么希望了？佛肯定要给你说法，肯定要度你啊，你就有希望得到正见了，又有希望走上正道了。好，我们休息。